陈家洛观赏着杭州美景，一时心旷神怡。其实这陈家洛呀，小的时候上这杭州来过多少次，上西湖也来过多少次，但是当时由于年龄小，未解景色之美呀，今日重游西湖，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，花态柳情。他凝望了老半天，然后雇了一辆马车往灵隐去看飞来峰。这个飞来峰啊，有个神话传说，说这个飞来峰是从天外飞来的这么一个山峰，安在这儿了。这算是杭州的一个美景。这个飞来峰是峰高有50丈左右，从根底下到顶上全是石头，树生石细，枝叶翠绿，石崖横竖错落，四段欲坠，一片空清明明啊。陈家洛一时兴起，就跟信燕说了，咱们两个上上边看看怎么样。其实这个飞来峰上边想上去没有道，可是这两个人那是什么人？那有一身轻功啊。这新燕一听，好吧，走。两个人谈笑间就上了峰顶，站在峰顶上仰望三株，但见万木参天，清幽欲绝。陈家洛叹息了一声，好景色呀，那边更好。哪边？就那边。两个人又打峰上面就下来了，漫步往上中下三天竹走去。上天竹、中天竹、下天竹啊，这也是一个景地。他们两个人往前走了10几丈，忽然就看见有两个身穿蓝布长袍的壮汉迎面走过来了。一看到他们两个人，止不住的上上下下就打量他们，面露惊异之色。这新燕在旁边小声就跟这陈家洛说了，哎，我说少爷，这两个人会武。陈家洛一听就笑了，你这个眼力倒不错啊。这话还没说完呢，迎面又有两个人走过来了，跟刚才过去那两个人的打扮是一样的，也是两人一边闲谈着一边往这走。听他们口音好像是旗人。一路上山遇见这种穿蓝布长袍的五人，大概共有那么30-40位，见到陈家洛的时候都感到有些诧异。这新燕呢看得眼都花了，陈家洛自己心里面也感到奇怪，心里边琢磨，难道是什么江湖帮会、武林宗派在这聚会吗？啊！但是杭州是红花会的地盘啊，如有这种事儿，绝不会不通知我们呢。这些个人见到我的时候都露出惊异之色，那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转过一个弯来，正要走上上天竺观音庙的时候，忽听见在山侧琴声朗朗，夹有长音之声，随着细碎的山间瀑布，这种声音就传过来了。就听旁边吟诵的那个人在那口中吟诵：锦绣乾坤佳丽，玉石立刚沉寂，四朝吉瑞争诗记，盼黄戟云开知善宜，黎民引领栾雨至，安堵村村扬酒旗，天系玉炉中爱戴瑞云飞。陈家洛心想，这个琴音弹的是平和雅致，曲词呢却是满篇歌颂皇恩，大 但是这歌里头安堵村村杨九旗这几个字儿说的不错，倘若是普天下每一处乡村中都有酒家，黎民百姓那也就快活得很了。他顺着这个声音缓步就走过来了，走进了一瞧，只见在山石上坐着一个近身打扮的人，正在那儿抚琴，40来岁年纪，旁边站着两个壮汉，一个枯瘦矮小的老者，也都身穿着蓝布长衫。陈家洛心中突然就一惊啊，觉得这个抚琴之人似乎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这个人形象清渠，气度高华，越看这容貌越熟，可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。刹那间心神恍惚，就好像做梦一样，就觉得那个人好像跟自己是至亲至近之人，然而又隔得极远极远。这个时候那个老者和两个壮汉都已经看到陈家洛和新燕了，他们同时也注目留神向他们细望，好像是要过来说话。那个抚琴的男子呢，三个手指头哗这么一滑，琴声顿时就停止了。陈家洛走近几步，抱腕拱手，是在领听仁兄的雅奏，此曲皆属初闻呐。可是兄台所谱的新声吗？那个人一听，哦，正是正是，这《锦绣乾坤》一曲是小弟的近作，阁下既是知音，还望多多指教啊。陈家洛赶忙说，高明高明，这词里边安堵村村杨九旗这一句最好。那个人一听脸上就露出了喜色了，说他最好啊，当然他高兴了，接着就说了，兄台居然记得此曲，请过来坐坐。陈家洛心想，让我坐坐，呵呵，坐坐就坐坐，但是什么叛皇挤呀、黎民引领舆乱制啊、大拍皇帝的马屁，这几句话格调就比较低了。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个心里边对这个人他自生了一种亲近之意，他让他坐坐，于是陈家洛走过来施礼之后就坐下了。这个人看清了他的面容，很没惊讶，因为他看陈家洛长得这模样就跟刚才在道上碰见的那几个人一样，脸上也露出了惊异之色。呆了老半天，陈家洛笑着就说了，呵呵，兄弟一路上山遇见游客甚多呀，见到兄弟的时候人人都脸上露出来诧异之色，适才兄台也是如此，难道小弟脸上有什么古怪吗？倒要请教了。那人一听就笑了，哦，兄台有所不知啊，小弟有一个亲戚相貌和兄台十分相似啊，那些游客都是小弟的朋友，所以他们都感到惊奇。陈家洛一听，哦，原来如此，仁兄的相貌我也熟悉极了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小弟于鲁再也想不起来了，仁兄您能想得起来吗？那个人一听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照你这么一说，咱们真是有缘了。在什么地方见过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？陈家洛是名满江湖的人呐，他不愿意告诉他的真名实姓，所以他就随口编了一个名字。 小弟姓陆，名叫嘉诚，陆嘉诚。其实呢，他是把陈家洛三个字儿给颠倒了过来，用南方口音要说呢，就是陆嘉岑。哎，他颠倒过来就起了这么个名字。所以陈家洛接着也问，请问兄台尊姓？就听那个人微微的一沉音，哦，你问我呀，小弟府姓东方，单名一个耳字，是直隶人士，听兄台的口音好像是本地人。陈家洛说，对了，我就是这里的人。说那个人看着四十来岁，怎么管陈家洛也成小弟呢？这是江湖上的互相之间一种谦称，都称小弟。陈家洛一说就是本地人，那个叫东方耳的人就说了，久闻江南山水天下无双啊，今日登临果然名不虚传，不但说峰峦佳胜，而且人杰地灵，所见的人物也多是才俊之士啊。陈家洛听那个人谈吐不俗，又见那两个壮汉和那个老者都对他至礼至恭，当他说话的时候垂手耳立，不敢稍有懈怠。陈家洛心里暗想，这是个什么人呐？啊，瞧这意思，这是个大人物啊。接着陈家洛就说了，兄台既然喜欢江南，何不就在此地定居呢？也好让小弟实领教义呀。东方耳听到这里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偷得浮生半日之闲，在此一游已是非分了，我辈乃俗人，此等轻浮岂能常享啊。兄台知音着实必是高手，那就请弹奏一曲如何？说完了，把这七弦琴就推到了陈家洛的面前。陈家洛一看要让他弹琴，陈家洛不是不会弹，他会弹，既然是你让我弹，那我就弹奏一曲吧。于是陈家洛轻轻的一拨琴弦，琴音清越绝伦。他再一看这七弦琴呐，这个琴头上有金丝缠着来凤两个篆字，这个木纸斑斓韵华，好像是千年古物，心中暗暗的一惊啊。陈家洛心想，这个东西可是个古物，称得起是无价之宝啊，这用现在搞收藏的人来说，一看见这样的东西，那就得为之一惊，为之一震。但是陈家洛心想，这么好的一把琴，这个人是从哪个地方得来的呢？啊！接着他就说了，兄台珠玉在前，小弟我可就献丑了。那个东方耳就说了，请。于是陈家洛轻挑先筝，铿铿锵锵的就把这琴弹下来了，弹的是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这东方耳在旁边是凝身倾听。一曲完了，东方耳就说了，兄台是否到过塞外？陈家洛说，小弟刚从回江归来，不知兄台何以得知呢？东方耳说，兄台的琴韵平野壮阔，大漠风光，进入弦中啊，闻听兄台的妙奏，真如读新稼轩的词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点秋兵。这曲《平沙落雁》，小弟生平听过何止数十次了，但从未闻得兄台的琴 引出如此的气象万千。陈家洛一看，这个人果然了不得，这是个知音者，好厉害。所以陈家洛心里边也甚是欢喜。东方耳就又说了，小弟尚有一事不明啊，意欲请教，不过出师尊范，交浅言深，似有点冒昧。陈家洛说，哎呦，愿领您的指教。东方耳说，听兄的琴韵中隐隐有金戈之声，似胸中藏有十万甲兵，但观兄的相貌又似贵界公子，温文尔雅，绝非统兵的大将，所以我颇为不解呀。陈家洛听到这里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小弟一介书生，骆驼江湖，兄台所言令人汗颜呐。这东方耳对陈家洛所言好像有点不太相信，接着就又问了，兄台或许将军的世家，不知尊大人现居何官呐？兄台有何功名啊？陈家洛说，哎呀，先年已不幸谢世了，小弟碌碌庸才，功名利禄与我无缘呐。东方耳说，听兄吐露大才青青，难道是学政无目，以致兄台科场失利吗？陈家洛说，啊，那倒不是。东方耳说，此间浙江巡抚是小弟的至交，兄台明天可以劳驾去见他一见，或有际遇也未可知啊。陈家洛说，兄台的好意至深感谢，只是小弟无意为官。东方耳一听当时有点发愣，他这个意思说，这世上还有人无意为官吗？啊，都知道做官好啊。东方耳接着又说，兄台就此终身埋没不成吗？陈家洛说，与其残民一逞，不如一尾与泥土耳。陈家洛这句话呀，是说的庄子的一个典故，就是有人请庄子去做官，庄子跟那个人讲说，你说是把我当做一个神龟捆好喽，搞到那供桌上供着，天天给他烧香好啊，还是给我当一个自由的龟，就在泥土里边整天随便摇着尾巴，愿意往哪儿爬就往哪儿爬好呢？所以叫以尾泥土。他说这个话的意思，陈家洛就说，如果说我当了官去残害百姓，还不如我就当一个在泥浆当中一尾爬行的龟好。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这东方耳一听脸上有点变颜色，旁边两名蓝衣的壮汉一看他脸色有异，都走上了一步，东方耳悄悄的一顿，接着就笑了，哈哈哈哈。兄台是高人雅致啊，胸襟自非我辈俗人所及。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一下，都觉得对方甚为奇特，然而在疑虑之中又不禁有亲厚之情。东方耳就说了，兄台既是从回疆远来江南，途中的见闻必然很多呀。陈家洛说，那倒是啊，神州万里，山川形胜，自是目不暇接，只是适逢黄河水灾，哀鸿遍野，小弟也无心赏玩风景啊。东方耳说，听说在蓝峰那个地方，那些灾民们抢了西征大军的军粮，兄台途中可有所闻？陈家洛听到这里当时就一愣，心想，哎，这个人消息怎么会如此灵通啊？ 我们结粮之后赶来江南，昼夜奔驰，途中没有丝毫的耽误啊，怎么他倒先知道了？陈家洛接着就说了，这个事情嘛是有的，灾民无衣无食，为民父母者不加怜悯，他们为求活命铤而走险，也可以说是情有可原呐。东方耳听完了这句话，微微的摇了摇头，轻描淡写的说，听说事情不这么简单，也不单如此，这件事是红花会鼓动灾民犯上作乱呐。陈家洛一听假装不知道，接着就问了，啊，红花会？红花会是什么呀？东方耳说，那是江湖上一个造反谋叛的帮会，兄台没听到过吗？陈家洛说，哎呀，小弟放浪琴棋之间，世事一窍不通啊，说来惭愧，这样大名鼎鼎的一个帮会，小弟今天还是头一回听见说。他微微的一顿，接着就说了，朝廷得讯之后，对红花会一定要严加惩办了。东方耳说，那是啊，还用说吗？啊，量这种人也不足成为大患。陈家洛此时不动声色，但是心里边可在思索着，这个人的口气言谈，他是个干什么的呢？说不定他是个大官。接着陈家洛就问，兄台有何所惧说这样的话呢？东方耳就说了，方今圣天子在位，朝政休明，当道只要派遣一两个异才，红花会举手间就可剿灭。陈家洛说，小弟不明朝政啊，如果要有荒唐之言，您可别见笑。以小弟的愚见，朝廷之中大都不是些个酒囊饭袋之辈，未必能办什么大事。陈家洛这句话一出口，当时他就发现身旁的老者壮汉，包括这个东方耳，他们这几个人脸上的颜色都变了。